弟兄姊妹提到的，说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与创造主的应许有什么不同，是否仍有神的恩典，还是撒旦在我们永生的路上所设的陷阱？这个问题呢，我按照我的理解哈，就是第一个问题，说我们使用的与创造主的应许有什么不同。创造主在创世纪一章的时候应许我们，其实是吃那个果子结种子的菜蔬，结果子的树木，果子都包着核，吃植物的，其实没有让我们吃动物肉的，在伊甸园的时候，在伊甸园的时候，所以最初创造主的应许，是让我们吃素，而且这个素，还是主要就是指的是那个水果这些，主要是指水果。因为那个菜蔬，好像记得以前我们在讲健康的时候，那个菜蔬的原文，因为我现在换了电脑过后，到现在都还没有装原文字典在我电脑上，现在也没办法查。但是我的印象当中，我们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讲健康的老师就跟我们讲过，说那个菜蔬不是翻译成中文菜蔬啊，其实就应该都是吃，最早在伊甸园就都是吃水果的，有核的果子啊，都是吃果子的，然后呢，人们吃肉，按照圣经上没说，圣经上没说，但是华艾伦啊，怀世母他提到，他说在挪亚洪水的时候，洪水之前，人们就已经在开始吃肉了。圣经上说，上帝准许人吃肉是在洪水之后，因为那个时候，植物都没有长起来，然后你要等着植物长，可能要等很久，所以上帝才会给挪亚他们预备啊，让他们带了七公七母洁净的七公七母带到方舟里头，所以他们出方舟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吃肉。然后之后我们又发现，在利未记十一章的时候，上帝又有规定，又有应许啊，说要吃洁净的肉，就跟挪亚的时候上帝所说的是一样的。所以洁净的肉在挪亚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有规定，是给全人类规定的。然后利未记的时候只不过是重申上帝对全人类的这种规定啊，并且更具体化，告诉我们什么是具体的，什么是洁净的肉啊，什么是洁净的动物可以吃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利未记的十一章，这里都上帝告诉我们啊，哪些是洁净的。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是觉得上帝是造万物的，上帝造万物，他知道万物的功用是什么。你比如说像虾呀、螃蟹啊这些，上帝都是不叫我们吃的啊，水中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要我们吃。那其实吃了过后对我们身体并不好，所以作为我就想要，那听上帝的话是肯定不吃亏的，不听上帝的话肯定吃亏，所以这些东西我就不吃啊，就出于健康，而且因为是上帝所规定的，所以我就不吃它啊。那么这里讲到这个问题上说，就是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与创造主的应许有什么不同，是否仍有神的恩典，还是撒旦在我们永生路上所设的陷阱。就是我们今天所吃的，实际上你如果看现在所吃的，特别是中国人中国人吃的东西可多了哈。中国人，人家就说中国人一看到什么东西，首先问一句，这个东西能吃吗啊？所以中国人是什么都能吃，都吃的。所以呢，就是否仍有神的恩典，我不知道，我当时没问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凡是洁净的东西你吃它，我觉得都有神的恩典。其实现在食物都很败坏了哈，你吃了能够还能够保持健康，其实已经就是神的神迹了，就是恩典了。其实现在包括吃素你都是吃得很胆战心惊的因为农药啊然后转基因啊这些都让你胆战心惊。所以我是觉得，其实不光是我们食用的东西包括我们人生在世，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有神的恩典啊。那像我们今天中国人所吃的什么都吃，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人的罪恶造成的当然如果你说是撒旦在我们永生路上所设的陷阱我觉得总归罪恶撒旦都有份都是有份的。但是呢，又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人类现在已经对犯罪已经精通到不需要撒旦教我们了，我们自己就可以犯罪了。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再把我们的罪归向撒旦当然我们知道撒旦肯定也是在为人设陷阱的 因为人吃的不健康，他是高兴的，因为这样人就可以少活几年啊，因为撒旦的工作就是要摧毁人的生命，所以肯定他是会在我们的食物上会设陷阱的，让我们少活几年，让我们活得不健康啊。但是我是觉得人其实应该还要担自己的责任啊，人自己乱吃啊，乱吃造成的，所以啊，这是我的看法哈。当然呢，我们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基督福音是会啊，我们很重视健康，我们提倡素食，然后我们教会的我们的对于我们的会员对于我们的教友的规定啊，我们是当你受洗的时候，我们就希望你至少表示你愿意放弃啊不吃洁净不吃不洁净的食物。那么，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饮食不是我们最重要的啊，饮食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在初信栽培，你还是，如果你还刚刚信啊，刚刚信的话，那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现在最重要的是认识耶稣，认识上帝，读圣经，认识了他过后，慢慢的，圣灵会带领你。啊，告诉你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可以穿，什么不能穿，什么可以带，什么不能带，啊，这些饮食都是我们内心改变的结果，都是我们内心同主耶稣建立关系之后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要本末倒置啊，因为有人提出来这个问题，所以我在这里提到饮食的问题，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先跟主耶稣建立关系。你比如说，就好像我们谈恋爱一样，我还没有，我刚才见了他一面。啊，结果对方就提出来说，你要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或者你要给我买块表，或者怎么样，就提要求，对方就提要求，那你肯定不干，对不对？你说我还不了解你了，我还都不知道，我还没确定我是不是爱你呢，我愿不愿意为你奉献还没确定呢，你就给我提要求，所以像饮食啊，守安息天呐，这些其实都是要求啊，都是要求。那我们注意，就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之所以上帝的要求我们能够愿意去遵行，是建立在我们同他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们先要认识上帝啊，先要给上帝机会让你能够认识他啊，让他能够来带领你认识他。我们就通过祷告啊，通过去尝试着我们对上帝旨意的理解啊，去跟他建立关系，去看圣经啊，去参加聚会，然后啊我们才来说饮食的问题啊，饮食是自然而然。等你到时候，你觉得你对上帝了解很多了，你也觉得，这些事情的确啊，你愿意接受，因为你相信他说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根本用不着啊，不需要有什么挣扎，你就会慢慢就会瓜熟蒂落的帮你完成啊。所以饮食的问题，我说它是重要，但不是最重要啊，特别是对我们初信的人来说，可以暂时不去管饮食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有病，像今天哈，如果您今天是，比如说患了重病，你比如像我家里啊，我就有亲人啊是患了癌症的，那这个时候他就会遵照上帝的饮食来了，我们家基本上啊都是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吃素，我丈夫还吃生的呢，我们还吃生的为主，像今天我们家的，我跟我老公，因为我儿子到学校去嘛，他中午在回民中学吃饭，回民中学的饭也是洁净的哈，他也是洁净的那些肉类啊什么的。那我跟我老公，我们今天在家里吃就是小米粥，然后是绿豆、南瓜，然后是生菜，然后水果，就吃这些，所以这就是健康的啊，这些吃了你就会病少。至少会病少一些。当你病重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上帝的这个方法来啊。好的，我们再来看第五个问题啊。这里说，假如我在不认识耶稣的时候辱骂过基督，这算亵渎圣灵的重罪吗？好，这里哈，我们牵涉到一个，就是说，亵渎圣灵的罪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在不认识耶稣的时候辱骂过基督，这算亵渎圣灵的重罪吗？那我首先说，不算啊，这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就是因为圣经对亵渎圣灵的罪啊， 对亵渎圣灵的罪，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在不认识耶稣的时候辱骂过基督、咒诅过上帝啊，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要想要知道亵渎圣灵的罪到底是什么意思，圣经上没有提供定义，但是我们可以来研究啊，学者们，包括我们本会的学者们，我们都有研究。那么我们研究亵渎圣灵的罪，起头第一个问题需要知道的就是圣灵，什么叫亵渎圣灵？那么亵渎圣灵，我们就要搞清楚圣灵是干什么的。那么我们知道圣灵是上帝啊，圣灵是他有一个工作啊，他特别的工作就是他要感动人，让人为自己的罪责备自己，然后感动人悔改啊。圣灵是叫人悔改的，所以在约翰福音16:7-8这里说，耶稣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就耶稣基督说他要升天哈、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这个保惠师就是圣灵啊！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界上的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这里就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圣灵的工作就是他来，要叫世界上的人为自己所犯的罪、为耶稣基督的义，然后为将来的审判，要自己省察自己，然后责备自己，然后认罪悔改。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叫人悔改的一句话，最基本的工作，圣灵最基本的工作。那么亵渎圣灵的工作，或者是干犯圣灵的罪，亵渎圣灵的罪，或者叫干犯圣灵的罪，或者在圣经当中叫不得赦免的罪，这一个三个说法都是一个罪，都是同一个罪。什么罪呢？其实就是不悔改的罪啊。在圣经当中，耶稣基督什么罪都能够饶恕我们，但是有一样罪他没办法饶恕我们，那就是我们不悔改，我们坚持不改。这个不悔改还不是指一次不悔改、两次不悔改，而是指持续的处在一种反叛上帝、不悔改的状态当中，导致以至于心肠刚硬，最后就不悔改了啊！最后，因为当你不悔改的时候，上帝能够饶恕你吗？你不能，因为你没有选择他的饶恕，你没有要求他的饶恕。主耶稣能够饶恕我们每个人的罪，是因为我们请他饶恕，我们选择了接受他的饶恕。但是如果我们不选择接受他的饶恕，如果我们坚持不悔改，那主耶稣不会强迫我们，不会强迫我们接受他的饶恕，那你的罪就留在你的身上啊，你就没有办法蒙赦罪。所以干犯圣灵的罪就是你一直的过着背叛上帝的生活、反叛上帝的生活，叛逆，你处在叛逆当中，你不悔改啊，所以这就是亵渎圣灵的罪，也是干犯圣灵的罪，也是不得赦免的罪。你不得赦免是因为你没有求上帝赦免，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也是叫做心肠刚硬啊，心肠刚硬。其实我们只要一犯了罪，我们就会马上觉得良心不安，对不对？良心不安过后，你就要认罪了。但是如果你这一次良心不安，你不认罪，硬着心，你下一次你再犯罪，你有一点点良心不安，再下次犯罪，你就不觉得了，你会麻木了，然后到最后你再犯这些你就习以为常了这就是心肠刚硬。其实我们的人心呢是很奇怪的上帝造我们的心会让我们的心变得刚硬，如果我们继续选择不断的选择的话，就好像是大家可能走过一些草地，你刚开始走草地的时候这个草还可以长出来，它被压弯了它可以再挺起来，但是如果继续不断地在这个草地上走走走走，最后你发现草地上就会走出一条路来，然后这个路上草就没了，地，它那个地就变得很硬了，草就长不出来了。我们的心也是这样，我们的心田，当圣灵的声音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可能你还能感觉到，但是如果你坚持的，你去践踏圣灵给你的这种感动，你不顾它，到最终你就没有再感不到圣灵的这种感动了，你就成了一个在上帝的这一种恩典之外的人，你没有办法回到上帝的恩典当中了这是我们说是 亵渎圣灵的罪，干犯圣灵的罪，不得赦免的罪，